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七节，或者我们从第十六节开始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们特别注意是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这里特别注意三个字，认识他，我们却认识他。然后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两节是圣经的232节。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我们特别注意，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有一件事我们应该知道，有一件事我们应该有知识的，我们应该认识的，就是我们是神的殿，而且神的灵呢住在我们里头。我们知道新约的时候，神的灵是住在人的里头。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昨天跟今天早晨呢，我们一同要来看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认识圣灵。我们刚才根据主的话，主说世人呢不认识圣灵，但是呢我们却认识他。但那个认识呢不光是头脑上的认识知识，那个认识是心理上的。因为所以我们刚才读到约翰福音刚才那段圣经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圣经是说你们去认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这个知识是里面的知识，这个知识呢不是因为我读了很多的书，不是因为我看了很多很深的阅历，这个不是经验的累积，这个也不是知识的累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深处有一个知识，这个知识什么人都可以有的知识，这个和一个人的学问有多大没有什么关系。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呢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那么因为圣灵常常与我们同在，所以呢我们就能对他有真实的认识，我们就能对他有真实的知识。那不止如此，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吗？意思就是我们应当知道神的灵不是住在你们里头吗？那这个知识呢是应该我们知道。保罗好像有点怪他们，难道你们不知道吗？你们蒙恩这么久了，你们应该知道，应该认识。不过很可惜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是人是活在新约，但是许多时候呢好像还是回到旧约去一样。所以保罗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和旧约就很不一样，很不一样。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特别早晨要注重两点，这两点呢可以说也是在对于圣灵的认识上，我们神的儿女常常觉得不很清楚的原因，就是因为声音太多。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关于这个有两件事，一个是受圣灵的灵浸，还有一个呢就是被圣灵充满。那么这两件事呢，有的人认为甚至认为是一件事，但是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要看见它事实上是很相关的两件事。那么因为有许多不同的声音，那么甚至于有的声音呢是从一些很我们很钦佩的 我们很得帮助的一些弟兄或者是一些姊妹，那么他们的经历也很丰富，他们的圣经也很熟悉，所以呢我们就糊涂了，我们到底这个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的跟随啊？但是感谢主，主的话到底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所以我想最高的指引应该还是神的话说了算，应该还是神的话是最高的法庭，神的话应该是给我们最好的断案。所以弟兄们，今天早晨我没有一点的意思要影响弟兄姊妹，我只能够把我自己读主的话觉得叫我最满意的，觉得叫我最就是就的，我从我良心里面觉得神的话是在这样说的。那么如果弟兄们你们觉得不是这样，不要勉强，你们应该忠于主所给你所看见。但是呢，我想为着清洁良心的缘故，我只能够把我所看见的，我所知道的，那么和弟兄姊妹有一点的分享。那么特别是关于圣灵的敬，还有呢关于被圣灵充满，这两件事呢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两件事，因为这个和我们的经历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在基督徒中间呢，现在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极端。有一般的基督徒呢非常注意经历，那因着注意经历的缘故呢，所以有的时候就没有回到圣经的根基来，就不知不觉的好像离开了圣经的根基，那么这是不自觉的。那么另外一般弟兄姊妹，因为他一直注意神的话，结果呢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非常客观的。所以如果你今天到有一般的弟兄中间，他们根本就没有经历这个东西，不大讲主观的东西，因为他们会告诉你主观的东西靠不住，主观的东西很危险，只有神的话是安定在天。那么我们知道在神的儿女中间最会读圣经的一般弟兄们，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就弟兄运动里面的弟兄。那么这一般弟兄们，我们要承认他们实在是很有亮光啊，很有追求。我们知道今天美国所谓正统基要派里面，就是信仰纯正里面的正统的神学，实在说来是弟兄会的神学。那么这班弟兄们给教会的影响太大太大了。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叫达拉神学院，那么这个神学毫无疑问的是受这个影响。美国最有名的一本这个读圣经的这个参考的圣经叫做斯科夫圣经。我们知道尼弟兄有一度啊就是帮助贾玉明弟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帮助他最年轻最早期的，就是帮他整理这个斯科夫的函授课程。那么斯科夫弟兄呢，他实在说来是受弟兄会很深的影响，那个影响太深了。他虽然是公理宗的人，他是 congregationalist， 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他得了弟兄很多的帮助，所以呢他写的那个斯科夫参考圣经啊，因为几乎美国弟兄姊妹家家户户每一个人手里都要有一本。那么好了，他后面有很多的小注解，那个注解呢通通实在说来那个光呢很多都是从弟兄们来的。连穆迪也这样，我说过了，穆迪他有一度传福音传得干了，他那里面没有供应，就是一直这个给出去，后来实在没有能力，一点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有一天呢他就决定说他不行了，这样不行，所以他决定一定要飞到伦敦去，所以他就和他们弟兄们在一起学啊。那么弟兄们就给他很多很多的帮助，那么所以他后来才会说那么一句话，他说万一有一天呢全世界的书通通烧掉的话，我只要两本书就可以了，一本是圣经，另外一本呢就是马金多的五经略解， Macintosh 的五经略解那么很感谢主，现在这个马金多五经略解有人已经把它全部翻成中文，但还不知道还缺少一两本，大概你们如果到书房去，应该书店普通书店应该可以买到，是香港弟兄们翻的，也是弟兄会翻的。所以就着读圣经来讲，弟兄姊妹，我们恐怕很少有人能够赶得上弟兄会的弟兄一般弟兄们。但是弟兄们有一个难处在哪里，就是因为他非常的讲究真理，因为非常不信任人的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很小心不信任人的经历，所以呢一切东西都变得非常非常的客观，非常的理论，所以你会发现他的东西很准确，但准确到一个地步呢好像就生命就漏掉了，一切都是四四方方的 清清楚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会觉得你碰见这一班弟兄们的时候，他们的圣经里面有话说，但是好像在他们身上缺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好像你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每一个人好像都是大学教授，但是呢最简单的他可以告诉你圣灵怎样掌权，但最简单的现在有一个人被鬼附，怎么赶他赶不出去，怎么鬼就赶不出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难就在这个地方了。属灵的事啊，不是学术的东西，不是光是在学校里面讲一点灌输一点的知识。所以我们知道啊，今天在美国虽然这个新派神学那样的猖獗，那么教会能够得蒙保守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好几个圣经学院现在还是在弟兄会的影响底下，所以才能拯救，所以他们才能把这个门看得很紧。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蒙了很多的保守，为了这一点我们要感谢主。但是有一点的难处在哪里，就是他们到了他们那里几乎都不讲纪律了。你如果和他们讲盖恩夫人，那么他们会马上就萎缩的。你如果和他们讲一点圣灵的经历呢，他们根本接受不进去的。那么他们甚至认为这个所谓今天灵恩派，他们根本有的人认为，就很明显认为这根本就是异端。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正在所谓基要派的信仰的弟兄姊妹里面，的确有这种的极端。那么这个难处是什么呢？这个难处就是到时候你看见这个一切都变成客观的了，那么这样你就会稀奇，那么为什么圣灵来呢？宝会之来呀，就是要叫我们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进入一切真理，就是把真理从客观的变成主观的。所以你看见了，菲拉铁菲很明显最早是应验在弟兄会弟兄们身上，可是后来他们慢慢就落到老底家的光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什么地方啊？反而到门外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稀奇吧，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结果呢我们的元首却是在门外叩门。所以呢你看见，可见在老底家里面什么都是客观的，客观到一个地步啊，连我们的主都被请到门外去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可怜的情形。所以呢今天主要叩那个门，叩那个门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客观的变成主观的。所以我们盼望要给我们盼望要一个很平衡很平衡才可以。圣灵把一切赐给我们，就像火车头的能力一样，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没有这个能力，这火车开不动。你轨道摆好了以后，什么都是对的，车子不动有什么用？所以圣灵呢，就是要带领我们走路的，否则个人没有路，教会也没有路。但是呢，让我们记得，我们也不要走极端了。我们知道神是把这个火车放在轨道上的，那么那个轨道是什么呢？那个轨道就是圣经已经把那个根基为我们铺下来了。所以我们要记住，千万不要做一个失去平衡的人，就好像小孩子偏食啊。你看有的小孩子，我家里，我们这个大家族里面有一个，我们知道有一个小孩就是奇怪，他就是，我如果记得不错的，他什么菜都不吃，就吃肉不吃菜。这个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在他身上会发生一些难处，所以我们要记得，基督徒呢千万不要做一个偏的一个人。那么感谢主呢，我们知道说圣经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那么特别当今天好像声音很多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我想我们只有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就是一直我们在主面所做的。我们比方说前一段时间我们为什么要这个读保罗的一生呢？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奥秘派给我们的帮助太大太大了，他们给我们太多的金子，但他们也给我们太多的沙子。所以呢我们需要来读保罗的经历，从保罗的经历里面看见到底哪些经历是的确是金子，哪些经历是圣经里没有。所以很简单，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读盖恩夫人，你得盖恩夫人很多帮助都可以，但是你千万不要学盖恩夫人把那个石头放在鞋里面啊，因为他要背十字架嘛，所以他觉得怎么办呢？所以他每次走路的时候，这个鞋里面一定要摆许多沙粒，摆一些石头在里面，那么这样他就背十字架了。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就不是圣经里面的榜样。所以我们要记得，教会里面所有的丰富都是为了全教会。所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偏食，我们不要走极端，凡是圣经有的我们都要说有，你一定要和圣经站在一边才对，你喜欢不喜欢是另外一件事。你知道有的人呢，他不喜欢一些，不喜欢所谓一些圣灵的表现，因为有的人的气质就不是那个气质。你看有的人气质就是很斯文的，有的人气质就是比较开放的，有的人气质就是，你知道有的，所以让我们要记得，不是说这个天然那个气质就一定是圣灵，那个不一定的。你看有的人他就很外向，有的人呢就是非常非常的保守。但圣灵做工作的一个地步，就是一个很胆小的人，结果你看很稀奇，他胆子好像很大，不是他的。在大陆就有一个姊妹，她这个等到逼迫快来到以前，她怕得不得了。她说我一定将来会被盗，她说我胆子小得不得了，我怕痛啊，人家稍微这个压，人家稍微拧我一下我就不行了，我就求饶了。那么她说我这样我一定会背叛，我一定会这个怎么讲，我一定到时候会变节的，她说我一定会变节。但是很稀奇啊，反而这样的姊妹啊，后来她没有变，就是她没有变节。那些啊觉得我行啊，什么都行啊，而且大喊大叫啊，在那儿主啊，我就是，然后那个这个唱诗的声音他也最大，喊起来这个他也是最响的，那不见得，到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倒下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要让我们记得，一个人有没有让圣灵来充满他，还是他这个人就被自己充满了，很稀奇，清楚的很。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但愿呢这些这个属灵的经历啊，我们能够找到圣经一些很稳固的根基，然后呢我们在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步一步的照着主所给我们的一条路，我们来跟随主。否则的话，弟兄姊妹，经过了教会这么多年来，我们要承认圣灵的确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在因着这些工作的缘故，有许多人蒙了恩典，所以就很多弟兄姊妹说 no， 你照这个方法做就好，因为我们得了这么多恩典，所以你只要这样这样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到怎样怎样的里面去。所以因着有这么多声音，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跟随这些爱主的人，这些读圣经的人，这些有圣灵丰富经历的人，他们把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他们也把神的话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跟随。所以我想今天早晨呢，我们只能够说，在这个今天这么许多混乱的声音里面，这么多不同的声音里面，但愿呢我们能够回到主自己的话里面。所以我就愿意把一点些的圣经放在弟兄姊妹面前，你们自己看，你们到主面前一同再寻求，我们一同来看是不是呢。你看在圣经里面关于灵境或者是圣灵的境，关于圣灵的充满，那么主实在是很清楚的把一条路放在我们的眼前，那么而且呢让我们对他有很清楚很清楚的认识。那我想我们首先呢要来看圣灵的境。我想我们常常你读很多的书的时候啊，比方说你读到穆安德烈的书，你读到比方读到基督的灵，那么你也读到陶瑞的书，比方说也讲到灵境，特别讲到怎样领人归向基督。弟兄姊妹，你记得这个陶瑞最后面，陶雷那本书的最后面也讲到灵境，那么很多弟兄姊妹都提到这件事情。那么因为这个词啊被神的儿女或者被神的仆人用了很多以后，那么神的儿女自自然然就很自然，每次想到灵境的时候，就是指做一个当神的儿女聚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圣灵浇灌下来，然后呢他们就好像受浸一样，好像被圣灵充满了，就好像人进到水里面被水充满一样。那么当然大家就很容易就想到就是五旬节的那幅图画，那个圣灵怎样充满了整个屋子，那么就好像那个净池里面充满了水一样，那么大家就说那么这个就是受了圣灵的浸。那么有的人呢称它做圣灵浇灌，有的人呢称它做圣灵充满，那么有的人呢称它做灵浸，那么事实上呢都是指着这么一件事说的。那么当然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般弟兄姊妹就比较更积极一点，他们认为说好，如果你真的受了圣灵的浸，或者说你真的圣灵充满以后，那你一定有一个表现，有一个表现，有一个彰显 manifestation， 那么这样呢就可以证明说你的的确有没有被圣灵充满。 那么这个就是五旬节会，就是 Pentecost 所谓老灵恩运动最早最早的时候。那么最早他们就说好，那么根据他们读圣经的结果，那么这就是今天神召会，或者今天神召会属于比较老的那个五旬节会。那么那个他们的基本的这个信念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他们读圣经的结果，就是说你如果要是有圣灵浇灌的经历，如果有圣灵充满，或者你真是灵境的话，那么你一定说方言。那么他们呢，甚至于发现到一个地，他们甚至于呢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会可以告诉你说，那么你读圣，你如果不说方言的话，你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得救，明白吗？这是很最早最早的灵恩运动。那么有一班弟兄们是这样的坚持，认为你如果这样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得救。那么我们知道，到了最近几十年，主在各地做了一个工作，这个工作也是很普遍的工作，所以我相信，我个人相信是圣灵的工作。人世间，你把所有信仰纯正的、基要的弟兄姊妹通通统计一下的话，你发现今天整个教会中间的主流，我们讲主流啊，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有政治的联想，我们的意思就是真的那个主流 mainstream。 如果你看见好像 mainstream 的话，如果讲人数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今天，那这就是那就是说，大体上来讲，今天整个这个神儿女中间的主流呢，可以说就是用英文的话讲 charismatic 就是这个翻着另外一个新一个因为这个运动啊是和老的灵恩运动是相反的，从前叫 Pentecostal， 就讲了五旬节运动。那么后来呢，这二十几年这几十年呢，可以说在美国，在巴西，在包括在台湾，在全世界各印尼，那么圣灵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工作，那么在神的儿女中好像唤醒大家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运动就是可以说就是这个姑且我们称它做灵恩运动，就是今天普通人所说的灵恩的运动。那么这个新的灵恩运动呢，我们要看见的和从前的不一样，和这个所谓老的灵恩运动有很大的不同。那因为在新的灵恩运动里面的弟兄们呢，他们在圣经上根基比从前要好的很多。你如果仔细的注意这些领袖们啊，我们知道几个很有名的领袖在美国，这是几个很有名的领袖。那么他们呢，在圣经上因为有一些的基础，那么有的人也是弟兄会出来的，那么他们在圣经有一些基础，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圣经上呢就有很多的平衡。那么然后呢，那么这一般这些弟兄姊妹中间呢，他们有的人也是坚持说，是如果你要是真的有了灵境，你真的有了圣灵的经历，或者说你有了圣灵的浇灌，那么有一个表现就是你要说方言。不过呢，他现在进步了，现在不是说你如果不说方言就不得救，不这样说啊，因为那样的话很难，那样的话就是你只要从来没有说方言，他根本不承认你是弟兄。但是心灵的运动，就是说今天在全地，今天这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运动，这个整个属灵的运动来说呢，我们要记得现在这一大体的弟兄姊妹今天不再说这个你如果没有圣灵的，没有说方言的话，他不说你不得救了，他说你不得胜。那么这个当然是进步的很多，意思就是你仍旧是基督徒，不过你没有得着那个圣号的。那么在很多的灵恩追求灵恩的弟兄姊妹还是坚持一点，就是方言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表现。那么我只要给弟兄姊妹说一点点，大概二十年前在美国，这个运动就已经是可以说在全那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啊，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因着这个运动啊，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两千年来有一件事情教会从来没有做成功的，那么在这一班弟兄姊妹身上做成功的。那个有一点在什么有这个是什么地方成功的呢？就是很稀奇啊，向来啊很少一个基督徒啊能够说服一个天主教徒，这个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服任何一个天主教徒。如果你用真理福音真理你要说服他的话，你是很难说服的，很难很难很难。 可是呢，因着这一个属灵的运动以后，很稀奇啊，在美国这个我亲眼看见过，我真是亲眼看见过。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这个修，有一些天主教里面的神父啊和修女啊，他们也得着了这个圣灵的经历，然后呢就和弟兄姊妹啊就通通聚在一起。等到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如果你闭着眼睛的话，你根本觉得这个好像是基督中心的聚会，就你张开眼睛你才晓得有人穿着修女的衣服啊，有人穿着这个神父的袍子，哎，你才晓得这个好像是有这个基督徒和天主教和这个罗马教徒和这个就是天主教的人在那里。所以这个我们要承认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的的确要看见说这件事很稀奇，是圣灵呢很奇妙的，在你看看这个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结果呢你看见就是因着圣灵的工作，你看见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在一起赞美的时候，你觉得你一点都不觉得，如果你讲真理的话，那么这个大家就分了，但是呢如果你要讲那个经历的话呢，那么很明显的从这个城到那个城，那么你看见这个实在是这个很有圣灵的工作，也很有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们看见说圣灵实在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不止如此，那么就在这一班弟兄姊妹，这个全世界这一班弟兄姊妹里面，那么圣灵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比方说慢慢的他们有的人就开始注意到内住的圣灵，慢慢有的人就特别注意到就看见这个，慢慢有的人也看见教会等等等等。那么当然有一点我们要知道说，在这些弟兄姊妹里面，因着他们有了这些经历，那么我们知道他们多多少少对于属他们好像开了窍一样，所以呢他们就容易，许多时候很容易受圣灵的这个更深的造就。那么这个呢我们很明显在美国在巴西我自己也亲眼看过，我也亲眼见过弟兄姊妹。那么你和他们接触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承认神在他们身上实在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在这许许多多的教导，这许许多的经历里面，你我会感觉到，就是你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圣经里面讲这个圣灵的敬是怎么讲的？那么还有很明显是讲到圣灵的充满，没有错，圣经明明用圣灵充满，而且保罗说你们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而那句话乃是个命令灵气。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一点我想没有两个基础，就是弟兄会的弟兄来，他今天也不能说，他今天也要承认这句话没有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被圣灵充满。所以我想今天早晨我们只集中在两点上，第一个就是说到底圣经里面那个圣灵的敬是怎么说的，第二到底圣经里面被圣灵充满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灵敬是不是就是圣灵充满，受圣灵充满是不是就等于灵敬？那么当我们在那里说灵敬灵敬的时候，我们用那个词是不是圣经里所用的？那么我想如果我们让圣经主自己的话来解决的话，我相信很多的问题就清楚了。那么关于讲到灵敬这件事，圣经大概只有几个地方的圣经，所以我想这个很容易，这个不是很困难的，我们只要把这几个地方的圣经我们好好读过，那我想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在主里面就可以做一个很清楚的判断啊。我想我们首先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我是用火的，马上三章第十一节，这是施洗约翰说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给你们施洗。这个施洗原文是施浸，它没有问题，这个绝对，这个在希腊原文，这个绝对不是普通的洗啊， 是整个人下去，整个人上来，不是两个指头下去，两个指头下来上来啊，这个不是洒水，这个很明显的。所以这里给我们报，就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呢，将来有能力比我更大，那当然是指我们的主说的，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弟兄姊妹，那么人都要受圣灵的浸，我们不只受水的浸，我们呢也受圣灵的浸。所以这一点很清楚，谁是施浸的人呢？我们的主是施浸的人。那么马太福音就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马可福音也是一个地方，所以很好记，一个地方一个，一本福音书一个。马可第一章第八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浸。你看见没有，很有意思啊，这个这里刚好是相对的啊。这里特别马可福音的形容，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他却用圣灵给你们施浸。所以你看见吗，一个是水浸，一个是灵浸。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受了水的浸，但是今天我们的主呢，他要为我们施浸。那么那个所得的这个浸是什么呢？就是灵浸。所以这里很明显的说，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浸。那我想马可福音是更清楚，这里的相对更清楚。然后呢，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圣经里面的三章十六节都是很重要的圣经啊，特别新约里面。这个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我想很清楚，这里又是灵浸。然后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六节，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浸，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然后呢，第三十三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的用水施浸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那么弟兄姊妹，这里又进一步了，约翰福音是告诉我们说，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请我们记得，在我们主身上有两个点，他在母腹里面就是从圣灵承运，所以这一点我想很清楚，从一开始就是被圣灵充满，那这是一点。等到他三十岁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有一次圣灵怎样降，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这里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了。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那么这个是所有四福音里面讲到灵浸，就这四个地方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神的话，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的话，很容易也是很清楚的，并不像我们起初所想象的啊。然后呢，现在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那现在是我们主说的话了，你看了吗？从前一直都是约翰说的，到了现在是我们主自己说，我们主现在重复约翰，施洗约翰的话。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你们要受圣灵的浸。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没有多久以后我们就知道，特别到了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么这里我们注意到，这120个人在楼上，在那个，在120个人，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那么请我们记得那个屋子里面怎么样，圣经说这个忽然间好像一阵大风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我们知道这个风呢和灵在希腊和原文和希伯来原文都是一个字的，所以你看那个圣灵像一阵大风一样充满了那个屋子，就好像那个水啊充满了整个的水池一样。那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说 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么这次谁替他施浸的呢？我们主替他施浸的。那么等一等，不要忘记我们还要听彼得怎么解释。我们要记得等到我关于这个五旬节的事，圣灵被圣灵充满的事，我们等一等要问彼得，他有一个很清楚的解释。那么圣灵借着他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解释，所以这个不需要留给我们来有任何的争执，没有的，我想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请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圣灵的浸只提过两次，一次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是说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在五旬节那次所发生的事啊，的的确确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圣灵的浸。那门徒们他们就在那里受了灵浸，那么这是很清楚，因为你如果读这个上下文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地方在使徒行传再也没有了，讲到圣灵的浸，在使徒行传四福音每一卷都是一次，到了使徒行传只有两次，所以不会错，你不会迷路的。我常常你在台北开车会迷路，对不对？但如果你将来到新耶路撒冷绝对不会迷路，为什么？只有一条路的，那条路啊你从哪个门进来最后都是到神的宝座，所以不会迷路的。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神的启示啊像今天我们所听见的许许多不同的声音，那我们就难了，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小心，你看见圣灵怎么用这个圣灵的浸，只有两次，所以不会错，一点都不会错。那么还有一次在什么地方呢？11章，使徒行传11章，使徒行传11章啊，我们看第15节啊，我们知道这个是保罗，这是彼得的报告，你记得吗？这个彼得后来他就辩白他怎么给这个外邦人施洗的事啊。那么我想这个就是哥尼流家，我们都记得哥尼流家的故事，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看第15节，他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那是发生在哥尼流家的事，大家还记得啊？那么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那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非常记得啊。这个在哥尼流家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圣灵这里特别告特别讲特别加上那个暗语，这个暗语叫你逃也逃不掉的。他说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和五旬节是完全一件事，这两个次是一件事情，一个是在犹太人身上，一个是在外邦人身上。所以你看见这个神怎样的做了这么件事，然后他说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浸。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前面我们的主话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浸，那么就指着不多几日，就是五旬节所发生的事。那么现在呢，圣灵怎么解释在哥尼流家圣灵也充满这些哥尼流家那些的圣徒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原来这次也是圣灵的浸。好了，除了在五旬节那次120个人所发生的和哥尼流家所发生之外，弟兄姊妹，圣经再也没有提圣灵的浸。 其他的地方讲到圣灵充满没有错，但是其他地方圣灵没有称他做圣灵的祭，因为圣灵的祭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专一的所指的。等一等，你我就会很清楚很清楚，到底受圣灵的祭是什么意思来说的。好，那么现在我想神的话很清楚了啊，你看见没有，在这里讲到圣灵的祭都是根据主的话，所以彼得的解释根据主的解释。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圣灵给我们看见五旬节所发生那个事是圣灵的祭，哥尼流家所发生的事是圣灵的祭，就这么两次了，再也没有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好，这个是榜样，这个是历史，那么解释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求神用一句话来把那个解释为我们解释清楚，那么然后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在这些地方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特别说这叫做圣灵的祭。然后呢，等一等，你看见别的地方它只叫圣灵的充满，原因在什么呢？这两个是相连的，不要忘记啊，这两个完全是相连的。但如果你我不认识圣灵的工作，我们如果看不清楚这个的话，我们就乱了。这个时候你就看见说这个许多的混乱，许多的这个不清楚，就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立刻就糊涂了。所以这点我讲很清楚很清楚。那么现在下面我们要读最后的一个地方的圣经，那么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第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弟兄姊妹，现在你才明白吗？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怎么产生的？我们这些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在哥尼流家里那一班人是希利尼人，然后在那个在这个耶路撒冷明明那一班是犹太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那么怎么会成功做一个身体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告诉我们说，是圣灵把我们竟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在五旬节在哥尼流那一次教会就产生。教会怎么成为基督的身体？教会怎么能变成一个身体的？不要忘记了，是我们的主把我们尽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很清楚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乃是这个就是，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就看见说这件事情就好像我们的主在哥哥他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主在哥哥他上为我们定了十字架，弟兄姊妹，那一次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工作，还有呢，我们也已和他一同定十字架。那么今天你需要不需要再定一次十字架呢？没有，不需要。你只要相信，你只要接受就可以。你只要相信，弟兄姊妹，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定十字架。那么请我们记得，关于圣灵的浸在历史上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一次在耶路撒冷和哥尼流所发生的那两次讲到圣灵的浸的时候，很明显的我们看见说，这个就是那一次我们的主就把教会浸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我们知道教会就产生。那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怎么开始的？是从圣灵开始的，是圣灵把我们浸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这件事情是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件确定的事实。好，那么现在是不是因为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今天就没有了呢？不是。所以你看见说受浸圣灵的浸只有一个，但是呢充满圣灵充满却有许多次， 所以虽然我们今天是在二十世纪，有的人是在第一世纪，有的人第二世纪，有的人第三世纪，有的人第四世纪，那么弟兄姊妹，他们仍够被圣灵充满。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已经在五旬节和哥尼流那次，我们已经被浸成过一个身体了。所以是包括古今中外所有我们的所有主的宝血所买回来的，保罗、彼得、雅各、约翰，还有这个第一个世纪、第二个世纪，还有还没有生下的所有在基督里面所有主所买回来的弟兄姊妹，都被浸成功那个身体，通通在里面。就是说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弟兄姊妹，那次所发生的事是把我们通通包括进去的。这一次这一个工作是我们主做的。施洗约翰是用水来施浸，但是我们的主呢是用圣灵来为我们施浸。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叫基督教会就产生了，基督的身体呢就产生了。保罗非常的小心，圣灵非常的仔细。当圣灵在这里说，这个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然后下面怎么说？隐于一位圣灵。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没有隐于一位圣灵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向弟兄会的人所说，这个事情都过去了，都是历史上的一个事实，所以今天不会再应用在我们身上，没有这件事。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现在你看见整个基督的身体已经被圣灵充满了，所以就好像满屋子里都是大风，好像满屋子里面都是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要做什么呢？现在你只要张口就可以了，现在你只要用信心取用就可以了，现在你所要做的隐于一位圣灵，现在你所要做的喝就可以了。你知道从前有一个这个从前呢，有一个船呢，它到一个时候，所有它船上的淡水通通用光了，所以呢这个船长就打一个求救的信号啊，就是希望啊某些地方的人呢能够把这个淡水啊能够送来，因为他们实在这个不能活下，因为那都是四周围都是海水，所以他们正在求救，正在求救啊！他们在那里等啊，希望啊，最好怎么样？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就希望不多久以后，他们可能拜直升飞机过来，就替他们解围了。结果很有意思啊！后来啊，这个从有一个地，这个等到他把信号打去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接信号的人，他们算一算呢，那个船的方位，马上就打个电报回去啊。他说：“我们不必。”说我们根本不必送淡水给你们的。他说根据我们的计算呢，你们的船呢已经开到淡水里面，你们四周围随便喝都是你们的水，所以现在你不需要求啊从远方把水进，把从远方啊把水救来，你不需要做多少的事，现在你们唯一做的事就是你们四周围现在都已经是淡水，你们已经开到淡水里面，现在所有的水都是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就清楚了，实在说来，圣灵的浸乃是为着全教会，而这个工作弟兄姊妹是圣灵在旧约没有做的。在旧约的时候，你从来没有看见圣灵降在团体的身上，降在以色列全国的人身上，没有。你没有看见，你看见这个以斯拉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站在那里，你记得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所有的人像一个人一样，以色列人像一个人一样，但是你有没有看见说圣灵浇灌在降在他们身上？没有，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为什么？因为约翰是用水来施浸，我们的主乃是用圣灵来施浸。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这个是许多神的儿女常常忽略的。我们讲教会，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要问说，我们这许多人怎么会是一个呢？感谢主，等到那120个人他们等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起初他们是120个人，结果圣灵降下来，我们知道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结果呢，我们看见教会就产生，那个大风吹过去，那个急促的样，急促的声音啊，就像这个母亲啊，等到最后孩子要生下来以前，那个呼吸，那个沉重的声音，那个就像那个大风吹过的一样，所以教会就产生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现在呢，我们的主做了一个工作，这个工作什么工作呢？这个工作就是把教会进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每次我们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把个人英雄的色彩带进来。你要看见说，这个应许，这一个工作乃是为着整个神的教会。那么整个神的教会，这就是乃是为着教会能够产生，那么为教基督的身体能够是一个。所以弟兄姊妹，有许多时候我们常常问说，我们这些人怎么能会是一个呢？原因就是因为圣灵把我们进成功一个，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要保守在圣灵里的合一。你不可能你不能保守你没有的东西。我家里有个宝贝，所以呢，你要好好的保守它。如果你没有，你就不会保守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保守在圣灵里面的合一。为什么圣灵里面的合一呢？因为我们记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已经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圣灵的经。但是什么时候我们隐于同样一位圣灵，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用信心支取神的应许，我们就被圣灵充满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乃是根据相信，一切都做成功。你怎么经历与基督同定十字？你怎么知道你与基督一同同定十字架？感谢主，你乃是凭着相信，凭着信心，你就能够支取神在历史上已经为我们完成的，那么把我们进成功成一个身体，这也是主在历史上已经为我们做成功的。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四周围都是淡水，今天我们要感谢主说，今天你不需要在那努力，不需要在那里奋斗，让我们记得，今天呢，你只要隐于这位圣灵就可以。那么弟兄姊妹，没有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讲到信心呢，最简单就最简单，就是你们来喝，不要钱，通通可以来喝，活水的，不要用，就是你只要喝就可以的，喝是最容易的事，喝是最不需要花力气的事。很有意思的弟兄姊妹，有的人也许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真的把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讲到被圣灵充满，你如果把所有的圣经都把它读过的话，你就会发现呢，圣经里没有等候聚会这件事。不是因为你在苦苦哀求，苦苦的等候，然后呢你得着了，不是。那原因在什么地方？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呢，只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主说你要等候，那个就是这个那个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那特别是讲到那个主升天以后，那里我们的主说了一次。但是那一次的聚会是不是等候圣灵的聚会？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看见在那一段日子里面，我们知道这个门徒们他们在那里后来他们就圣经告诉我们他在那里做了哪些事情。他们不是说什么事都不做，他们就一直在那等候圣灵，没有。你看见他一面等是不错，他们在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呢，他们就选出两个人来，那么其中有一个要代替这个犹大的职分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他们聚在一起，并不是像我们今天以为所说的是苦苦的在那里等，然后呢有一件事情发生。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 Tory 弟兄啊，他是相信灵性的。那么他有一次他说他这个把有一节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的主不是在那里说，我们主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的 这个你要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那么这个 Tory 告诉我们说，这个等候这两个字啊，在原文什么意思呢？原文就是坐下的意思，原文就是坐下。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等候我们要苦苦的哀求，但是呢这里的等候呢反而是坐下，意思就是说你只要用信心支取就可以，你只要不离开耶路撒冷，只要你们聚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当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那么圣灵就充满了他们。所以你如果再仔细的读很多的地方的圣经，特别讲到这些门徒们他们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你看见他们前面没有特别一道的手续，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保罗所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乃是隐于一位圣灵。那么这里的坐下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旧约的话，你知道旧约里面也有一段圣经啊特别讲坐下，你记不记得拿俄米啊？你记不记得这个拿俄米啊？这个跟有一次劝路德，你记得路德告诉他说波阿斯，他在大卖场见过波阿斯了，然后呢他回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婆婆对他这个媳妇怎么说，他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弟兄姊妹，圣灵受临近这件事是主做的，因为是他是施浸的人，他是波阿斯，所以让我们记得他今日不办成这事他必不休息。所以等一等，你看见圣灵怎么降下来的，如果我们听彼得来解释，我们就知道圣灵到底是怎么降下来，然后我们才会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了，那么这些事情发生的目的和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么等到你读到路德记第四章后面，前面还有一次，那圣经告诉我们波阿斯到了城门就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至今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呢，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那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个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这个路德记第三章第四章，特别是衔接那个地方，圣灵特别用坐这个字，那个就叫我们想起，这个就是让我们记得这个得被圣灵充满，让我们永远永远记得那个施浸的乃是我们的主，他乐意把所有在基督里测不得丰富来充满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不，现在我们就要问说，到底对于这个圣灵的浸，对于这个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到底圣灵是怎么来解释的呢？我想我们好不好现在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特别注意这个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彼得的话，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我们看这个彼得讲的话，我们从第三十一节讲这样好，我们从第三十节讲起，读起好了。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第三十三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那我们特别注意啊，一，他不止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到天上，然后呢他从父那里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下面说是谁做了这件事， 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你们所看见就是那个大风充满了整个屋子，然后你们看见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就把你们所看见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了，那指的圣灵的浇灌说的。然后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一件事，为什么圣灵浇灌下来？圣灵浇灌下来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自从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怎么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升到宝座？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安然的抵达了这个神的右边？就好像我们亲人离开了我们，我们怎么知道他已经平安到了美国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就是因为他已经到了天上，他已经升到了天上，得着了荣耀，他就从父那里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是他把这个灵浇灌下来。那什么意思？他为我们受了吃了惊。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升了天得了荣耀，所以呢我们才受了圣灵的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受了圣灵的浸，我当这个圣灵浇灌下来，教会进成功一个身体，那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那个基督就是弥赛亚，现在呢已经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所以弟兄姊妹，每次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如果真的被圣灵充满的话，有一件事你要记得，这里给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的主为教会施浸呢？因为给我们就是告诉我们，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经历是越过越叫我们这个人渺小，越过要就给我们看见说，我这件事不是我们了不起，这件事乃是我们的主他怎样的了不起，因为他已经立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弟兄姊妹，所有隐于一位圣灵的人，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一定是让基督为主的，结果你看你全教会一定让基督做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进城工作一个身体的目的就是让教会能够叫基督能够做元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全身体都能够接受一个号令，那这个时候你看见没有瘫痪的事，这个时候你们看见没有中风的事，没有这一部分不听这个头脑指挥的事，因为全身体进成功一个身体，现在呢接受一个号令。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施圣灵的浸是一件太大太大的事。我们今天讲到基督怎样做教会的元首，请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所以现在他把圣灵浇灌下来。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那就是他为教会施浸了。所以我想这里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雅各啊，他以为约瑟老早死了，老早被野兽撕碎了。结果他，你记不记得后来有人告诉他说约瑟还活着？圣经说他心里冰凉，他不相信。弟兄姊妹，这些你知道这些门徒们呢、啊？这些门徒们，他们看见我们的主升到天上，他们看见一朵云彩把他接住了。那么这些门徒们怎么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到了天上？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得着荣耀呢？就好像雅各，他怎么知道约瑟还活着？怎么知道约瑟做了宰相啊？圣经告诉我们，他看见呢从埃及来的车辆啊，然后圣经说约瑟的心就苏醒过来了。他现在想，他说罢了罢了，我趁着我还没有死以前，我赶快要去见约瑟一面。为什么？因为约瑟做了宰相，约瑟已经坐在宝座上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灵降下来，特别是五旬节圣灵浇灌这件事，我们说基督 已经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那不止如此，这个和以弗所书我们如果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刚好是一样，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圣灵特别在这个为什么在这个在这个以弗所里面特别讲到圣灵充满。弟兄姊妹，我想许多时候啊，我们读到圣灵充满，我们只想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但事实上呢，整个的解释啊是全本的以弗所书。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方说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啊，我讲到什么呢？我们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就指着我们 得救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得着了这个圣灵，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么这个启示录这个以弗所一开始就讲圣灵，就提到圣灵。但是很有趣的一点，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不明白为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你看见以弗所书不光是讲到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而且呢你看见保罗有两个祷告，很大的祷告，第一个在第一章，第二个在第三章。那么第一个祷告里面讲到圣灵，第二个祷告里面也讲到圣灵，那是两个最大最大的祷告。讲到第一个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所以你看见在第一个祷告里面，那个圣灵是智慧的灵，是启示的灵。那么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他怎么祷告呢？他说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个原文的意思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那么这个灵呢是能力的圣灵。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常常弄错了，我们以为说这个圣灵呢只是能力的灵。所以你看见保罗为我们祷告，第一章给我们看见智慧的灵，启示的灵，第三章呢给我们看见能力的圣灵。能力的圣灵是要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来读以弗所书，你看见以弗所书是讲圣灵的一本书。所以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叫圣灵担忧，到了第五章就讲说你们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来读圣经的话，你一定要从头读到尾。你读到整本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发现讲到圣灵的时候，那个思路是一条的路，那个思路呢是一条的路。那么这里也讲到我们读升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因着我们读升天，所以呢他就把灵浇灌下来，然后就充满了他的教会，对不对？那么这个是使徒行传。那么等到了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你看特别是讲到我们主从死里复活第二十节，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下面说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你看见升天了，然后下面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一切。然后下面说又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神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然后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然后下面保罗加上一句很重要的话，现在说教会是他的。这个身体是什么呢？这个身体是个大的器皿，这个器皿呢是怎样呢？是那充满万有，充满万有。现在我们的主要把就他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教会原来乃是圣灵充满了个大的器皿。今天你看见了圣，现在我们的主因着得着荣耀，所以把圣灵浇灌下来，就充满了整个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充满了整个的教会，那就是整个的教会被圣灵充满了，整个的教会就被有位格的神充满了。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他就是我，我就是他，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在教会中的圣灵实在说来也就是我们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整个，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教会。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保罗在这里说他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像很抽象，好像很高，那事实上呢，如果你仔细的来看的话，很清楚，这就是保罗在那里所说的，彼得在这个使徒行传所说的，因为他已经升天了，所以呢就把那个圣灵就浇灌下来。那么弟兄姊妹，就在那一次和在哥尼流的家里，我们就被浸成功一个身体。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应该清楚了，就是这个乃是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圣灵的井。所以圣灵的井我们一定要记得两点啊，第一个就是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隐于一位圣灵，那个结果一定是全教会让基督来做主。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弟兄在里面都站在蒙头的地位，因为只有基督是头。那么等于不止如此，我们如果看见圣灵已经把我们浸成功作一个身体，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有圣灵的经历，真的有隐于圣一位圣灵的经历的话，那弟兄姊妹这些经历不应该分裂神的。所以弟兄姊妹，并不是因为我有了一个特别的经历，或者说我今天有了这许多的经历，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和别的弟兄姊妹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一面是不让基督做主，一面呢很自然的我们就让一个经历叫神的儿女产生的分裂。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圣灵是把我们团在一起，圣灵是把我们浸在一起，圣灵不是把我们分开。所以如果我们看说弟兄姊妹如果有真实在主面前那个隐于一位圣灵的经历，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结果就是那个教会那个见证很自然的就在一个地方出现，很自然的在一个地方产生，那么很自然的神的儿女们就彼此相爱。所以我想一个很清楚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从一个大的原则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圣灵给这个圣灵的浸，严格说来乃是为着神的，乃是为着教会，乃是为着基督的身体。那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人讲受浸这个圣灵的浸是一个，但是呢充满却是许多个。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今天呢因着我们已经被浸成功作一个身体，下面圣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这些被浸成中一个身体的许多人就能隐于一位圣灵。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只要根据相信就可以取用这一件事情，我们很自然的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上。等到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没有一个特殊的感觉，也许你过了好多年以后你回过头来看，也许主让你看见是 no， 那次就是我用喜乐灵浇灌你，那次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浇灌你，那次我就用能力的灵浇灌你。但是弟兄姊妹你一点都不会骄傲，因为当你经过的时候你觉得是很自然的，当你在那里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的能力从什么地方来，福音传出去了，许多人蒙恩得救了，你觉得是应当的，因为这是你应当做，你不觉得你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等到你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也许主就会告诉你说，那次我用喜乐的油来膏你，那次我用能力的油来膏，那件事根本就不是你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这个时候如果圣灵在那里描写这个经历的话，那么圣灵会说你看这个，你看他被圣灵充满了，结果他就放胆传讲神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读整本的圣经，讲到这个圣这个被圣灵充满的经，我们等一等很快的读几个地方，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很清楚，那里没有苦苦的追求，那里是很自然很自然，因为你这个人就在你这个人就在身体里面， 一个人不活在身体的原则里面，而是希望一个人如果不活在身体的原则里面，你看见，而是希望说能有一个经历，不是说不能。原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因为这个经呢已经做成功了。所以只要是神的儿女，弟兄姊妹，只要是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只要大大的张口，我们就能够应于这位神。所以我想为着这一点呢，我读两节的圣经就可以。一个是加拉太第三章十四节，盼我们能够记得。一个是加拉太第三章第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以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是因信得着所应许的生命。那么感谢主，这一切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所以只要我们大大的张口，只要我们喝就可以，饮于这位圣灵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读一个地方圣经，旧约诗篇八十一篇，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你只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好，那我想关于圣灵的敬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么关于这个圣灵充满呢，你再去读这个好几个地方的圣经，我想我们没有时间，我很快的读几个地方圣经就可以，好不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彼得，这个加拉，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刚才我们读过了，第三节第四节，又有舌头如火焰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里神给他们有一个工作，那个工作是个特别的工作，那个托付是个特别的托付，所以呢他们就赐给他们特别的口才，就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他们本来没有的啊。我想这里很清楚，这是一个地方。那么第九章第十七节，第九章第十七节，亚纳尼亚就去了，进了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和华，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所以这里提到圣灵充满。然后呢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彼得他站在这个官府长老文士和耶路撒冷聚会站在他们面前，然后呢他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个事呢？那么圣经说，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他为主做见证的时候，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我盼望我们读圣经要很仔细，要很仔细。我们要不是这次彼得被圣灵充满，怎么被圣灵充满的？乃是当他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他就被圣灵充满了。好，我们再看下面。那么这次被充满，他就说话了。那么我们知道他起来说了一段的话，十三章 十三章九节，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那我想这段故事我们也很清楚啊，我想这个我们 不必再读了。然后我们看第六章，第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所以弟兄们，当你们中间选，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让我们记得哈，这些人呢是被圣灵充满的人，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人，这个人呢是智慧充足的人。这里并不是讲被圣灵充满这件事，乃是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人。那么这个是这里特别讲到，那么这些人呢，我们知道从里面选出七个来要做，要管理这事，那么要做，要选出七个执事来。然后我们特别注意第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那大有信心、大有信心的人和呢圣灵充满的人，不要忘记，这里不是说在这个时候这个斯提凡他被圣灵充满，不是说在这个时候圣斯提凡有信心，不是，这个不是一个时刻，不是一个关口，这个斯提凡有信心，不是在一个关口斯提凡有圣灵充满，不是。所以你看见这里是一个习惯，这里是一个平常的情形，这个是天天的光景，现在每个人看见了，这个不是来了又去了，每个人都知道他今天有信心，明天有信心，后天有信心，那么这个人是有信心的人。这个人不光是今天被圣灵充满，昨天被圣灵充满，前天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就是圣灵充满的人。那么这个就是斯提凡。那么我们看斯提凡是怎样的人呢？第十五节，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七章末了，第五十四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当他在那里为主说话，当众人要逼迫的要寻道，要向那里咬牙切齿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华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那么然后我们看见他不止被圣灵充满，他最后也被试探充满。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第十一章二十四节，十一章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你看见没有？这个不是个关口，这是个习惯。巴拿巴好人，这是好人，他只是好人，所以呢表示他心很大很大，他觉得应该给马可第二次机会。那这个保罗说不行，保罗是一个一板有板有眼，觉得马可呢这样的性格不行，永不录用。但是呢你知道巴拿巴觉得应该给他一个给他的机会，当初许多人都怕保罗，根本不敢接待保罗，是巴拿巴去推荐保罗的，所以保罗巴拿巴的心像宇宙那样大，所以圣经说他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那么请我们记得，就在这个时候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你看他蛮有圣灵，他应该自己可以做了，不，他因着蛮有圣灵的缘故，他就给他看见说他不过是身体中的一个肢体，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去想起保罗，他想在这里安提阿的工作只有扫罗可以做，所以呢他就去找扫罗，找着了，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像珍珠一样，好不容易把他找到了，他是苦苦的找，终于呢把扫罗找到了。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在从前没有找到扫罗以前，大家都知道巴拿巴是第一个的， 所以呢等到后来找了扫罗以后，起头呢是巴拿巴保罗，巴拿巴保罗，后来变成什么呢？变成保罗巴拿巴，保罗巴拿巴，所以是他自己找来的。但是你看见吗，就是因为他认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看见没有他不行，所以弟兄姊妹，他就把这个谁，就把保罗找来了，然后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弟兄姊妹，这和巴拿巴被圣灵充满有关系，你知道吗？就是因着巴拿巴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你看他所做的工作一定是圣灵的果子，加上保罗也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结果弟兄姊妹，经过了他们一年的劳苦以后，你知道安提阿发生事情了。因为安提阿城里面的人呢，有一个安提阿城有一个特点呢，这个城里面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给别人叫绰号，取绰号。我们知道，因为安提阿是一个国际城啊，有四种的人在里面，比方有希腊人、有罗马人、犹太人，还有土人，四种人在那里。所以安提阿的教会实在说来，那个可以说是外邦人兴起最重要的一个教会。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那安提阿的开始是不得了。那么在这个以前，你知道这个所有的基督徒啊，大家认为不过是犹太教里面的一支，就是他们总觉得是拿上了一党的，他们觉得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支派或者一个党就是了。所以你还记不记得那个雅各还讲说，他还讲，他说你看呢，我们这个信主里有多少万，这句话很好啊，你看蒙恩得救的多少万都好，然后下面加了一句就不好了，他说个个都为律法热心。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到底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啊？所以难怪你个个都为律法热心，难怪人家说这是教会，难怪人家说这是什么，这是犹太教里面的一支。但是弟兄姊妹，稀奇的很，后来自从圣灵借着巴拿巴和保罗在那里工作，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忽然的工作，这是经常的工作，是习惯的工作，这个成为他们的血，成为他们的肉，也成为教会的生活，也成为教会的血，成为教会的肉，那么结果就产生个大的影响。结果呢，这个安提亚他们看见了一种光景，他们觉得这样怎么办，我们要给这帮人起个绰号，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个新鲜的事，这件事对我们安提亚来讲是个新闻。你知道那个时候啊，有一个罗马皇帝，因为很喜欢学，很喜欢模仿这个哲学家，所以他留了胡子，留了胡子呢，所以他们呢就替这个皇帝，他们很勇敢，很民主啊，他们敢忧他一默，就替这个皇帝叫他叫山羊，所以全安提阿的人说山羊来了，山羊来了，就是他们的皇帝来了，留了个胡子，那么模仿这个哲学家的样子。所以安提阿人呢有这个特点，就是他最会给别人取绰号，只要一个新鲜的东西，他们会找的很合适的形容词。好了，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啊，他们说我们怎么形容这帮人呢？这帮人是拿上了一党的不像，这帮人是犹太教的人不像，那么怎么办呢？他们没有办法，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跟他们起名叫做基督徒。那基督徒什么意思呢？基督徒很简单，就是基督人的意思。那么他什么意思呢？基督在家，他就是他们是跟随基督的人，他们跟基督人，跟基督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形容他，我们就叫他做基督人。所以弟兄姊妹，基督的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哪里开始？从安提阿开始，教会历史的转捩点，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在那个以前，犹太教基督教分不清楚，现在呢因着圣灵的工作，你看见说现在分清楚了。那个分野在什么地方呢？分野不是那个宗教的系统，不是外面，那个分野在什么地方？分野就在乎圣灵的工作。那么最稀奇的，现在呢他们说这些是跟随基督的人，所以呢他们叫他基督人。我们知道从前呢有一度在上海的时候，他们有一班弟兄们，他们读到这里觉得这个是基督徒这个字很好，但是基督徒很容易叫人想起呢他是佛教徒，他是回教徒，我们是基督教徒，这个徒不大好，那么根据这里的圣经应该就是基督人哦，所以他们说好了，我们就干脆叫基督人好了。那么结果呢他们用了大概几年以后就不敢再用，因为没有人附和，你讲了半天，你讲基督人家不懂叫什么，所以后来就不用了。那如果他们再晚几年，像今天的话，我想就没有困难了。比方一个人在台大读书叫台大人，是不是？一个在文化大学读书叫文化人，在中原读书叫中原人，那么在台大植物系读书是植物人， 那么然后机械系读书的机械人，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习惯了，有一次我到基督书院去聚会，他们的诗歌上面就基督人之歌，稀奇不稀奇？那是基督人是再好不过了。什么叫做基督人呢？基督人就是表示和基督是一个，所以就好像所罗门苏拉密，你看我们说过所罗门苏拉密苏拉密所罗门，你念快的是一个嘛，所罗门呢是阳性的，苏拉密是阴性，所罗门是平安的意思，苏拉密也是平安的意思，所以主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弟兄姊妹，然后主说你们平平安安去吧，他是平安的王，我们是平安的后，所以这就是所罗门和我们的关系，那么也是亚当和夏娃的关系，亚当是一这个夏娃的一上，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两个根本是一个，根本就是一个基督和基督人，实在说来是一个的。那么基督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忘记了，基督乃是受膏者的意思。那么你若读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明显告诉我们说，神借着圣灵和能力膏了拿撒勒人。所以如果你问我们说到底我们的主是怎么是弥赛亚，他怎么是受膏者呢？是圣灵膏了他。然后你如果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话，神亲自膏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基督徒呢？基督徒就是被受膏的人。如果我们讲英文的话，他是 the anointed one， 就是就那么一个，他 the anointed one， 就是他是受膏者，他是那一位。那我们这些人呢，是 the anointed ones， 就是加上 s， 就是我们都是这些受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什么叫基督徒呢？基督徒就是像巴拿巴那样。巴拿巴那是什么样的人呢？巴拿巴那样的人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这个人身上有膏油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我们说这个人今天的供他今天交通一段很有膏油，很能叫我们觉得有膏，这个姊妹交通就很有膏油，什么意思？实在说来，因为圣灵充满了他，结果从他腹中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所以这一段很清楚很清楚，我们看见说巴拿巴被圣灵充满，保罗被圣灵充满，然后呢这些基督徒们也被圣灵充满，所以呢现在呢他们就成为基督徒。那么因此这个缘故，现在你要赶快翻到约翰一书，现在我们如果马上翻到约翰一书，我们就会很清楚了。约翰一书我们看第二节，第二章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那不要忘记那个恩字没有的就是膏，你们从了圣者受了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然后下面说第二十几节，你们从主所受的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导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怎样住在主里面呢？是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不是近距离又出来，是习惯性，是天天被圣灵充满，因着天天住在，因着天天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说这个人不是这个什么情啊，什么什么什么偶阵雨啊，不是这样的。你知道他不是随便变化的，你看见说这个人乃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要很清楚很清楚。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原来那个恩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如果天天的顺服恩膏给我们的教训，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你怎么形容这个人呢？你说这个人是被膏的人，这个人被膏的人什么？他就是基督徒，在他身上有膏油。那么弟兄姊妹，换另外一句话来说，这个人是充满圣灵。这为什么这七个人要做执事呢？因为他们常常住在主里面。为什么要选斯蒂凡呢？斯蒂凡是不是使徒呢？他好像不是。斯蒂凡是好 斯蒂凡好像只是我们看的是一般的弟兄里面的一个，结果圣经说他是被圣灵充满，因着他住在主里面被圣灵充满，结果他被审问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脸像天使的面貌一样，他里面那个光景满溢出来了，结果让人看见基督的荣美。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他最后的祷告像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一样。所以难怪我们的主啊站起来了，意思就是我们的主应该坐在父神的右边，为什么站起来欢迎他的寻道者？这个寻道者，这个为他寻道的人是怎么寻道的？弟兄姊妹，他的丰功伟业是什么？他做了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让我们看见在他的身上因为满有圣灵，圣灵与他同在，结果呢你看见他不只是被圣灵充满，也被石头充满。被石头充满的时候，他里面一点的苦毒都没有，一点的恨也没有。他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包括为保罗祷告。保罗就是那次，我们相信说保罗就是因为听见这个祷告，否则我们知道路加怎么记载这一段，路加根本是医生，他的资料都是二手的，是保罗给他的。所以我们知道说那句话不知不觉的保罗听见，许多人都捂着耳朵，应该大家都听不见斯蒂凡讲什么，对不对？结果那次证明说那个保罗的外面是不要听，他里面又想听，还是给他听见了。所以你看见吗？所以他才留下，才记，才告诉，把那个资料告诉了路加。所以你知道圣灵已经在那里开始工作了。保罗能够蒙恩得救，是因为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斯蒂凡。没有斯蒂凡，没有保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因为这个缘故，你我就看见被圣灵充满这里面所包括的不知道有多少。是不是像我们所说的一点点有包括那一点没有错？你要能力吗？你要喜乐吗？你要忍耐吗？你要突破吗？你要得释放吗？都有，都在里面。但是不要忘记它是什么都有，它是代表整个基督徒整个的光谱，从这一头到那一头通通包括了，它是包括了整个的基督徒。因为然后现在人能够说，现在安提阿人来说，我们怎么形容这一般人？这一般人是疯子吗？不是，这帮人明明和我们一样，他们是好的丈夫，他们是好的妻子，他们在公司房这样那样都是一样。感谢主，这一帮人呢乃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如果这样读圣经，你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就在讲到巴拿巴，就在讲到保罗的时候，说是基督徒这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学一个实在很简单很简单的功课，就是今天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被人说这个人是有膏油的人？那意思就是说常常被膏的意思，这不是一次两次三次的，乃是这个膏油从我里面我们满出来了。弟兄姊妹，人就能从我们身上看见，就是在被逼迫的时候脸是什么脸？是天使的脸。我们基督徒啊，不要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被逼迫的脸常常是难看，所以这个媳妇的脸常常不是太好看，你知道吗？受逼迫不错，咬牙切齿，咬牙咬的牙齿不错，但是呢一面受逼迫，但脸很难是天使的脸。你要装笑，那个笑最多是干笑，很难很难的。所以你看见做婆婆的也这样，婆婆有的时候受媳妇的为难，一面来讲赦免她，但那个脸总很难好看的。可是呢如果真的里面被圣灵充满，膏油从里面满出来的话，一点的恨也没有，弟兄姊妹，那个脸自然是天使的脸。所以寻道者的脸是天使的，寻道者的心呢乃是狮子的心。不要忘记了，狮子的心也是圣灵充满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说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可以做寻道者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离开圣灵？我们怎么可能不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如果读过这些地方就很清楚很清楚，但是感谢那个路在什么地方呢？只要我们今天隐于这一位圣灵，因为我们已经被进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现在这个身体的见证慢慢的就要出来了。所以如果你仔细这样读的话，你就发现整本使徒行传里面只有八个地方提到圣灵充满，圣灵的进是我刚才所指的只有两个地方，那其他的都讲圣灵充满，都没有讲圣灵的进。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很清楚很清楚， 因着隐于一位圣灵，结果呢，我们知道他大家，你看保罗也好，巴拿巴也好，所有的门徒也好，那么还有不要忘记，你还记得圣经还记在一个地方，我刚才忘记提了，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这个彼得被抓去了，那么然后他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很害怕，所以他们在一起祷告，你还记得？后来他们回来了，他们在祷告，祷告完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地大震动，然后呢，圣灵就充满他们。这证明什么？证明他们实在害怕。许多时候人害怕，那么因为你知道彼得被抓了，什么被抓，他们害怕。但是你看见说，结果呢，圣灵充满他们。为什么圣灵充满他们？当他们在那里凭着神的应许，凭着神自己的话，你看他们所用都是神自己的话。结果当他们大大张口的时候，你看圣灵就浇灌下来，圣灵就充满他们，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但问题在这里，我们要不要为主做见证？我们要不要为主殉道？我们要不要到蛮荒地方？我们要不要这样？如果我们真的已经在工厂里面，你想想看，主把你打发到工厂，主不把武器给你吗？所以让我们记得，当然圣灵，当然我们知道说，在你读这些地方圣经的时候，你仔细一点一点来读它的时候，那么然后你再来读到这个，特别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以前，你把使徒行传这些榜样都好好看过，那我们不要忘记啊，那个教训是在哪里呢？教训是在使徒行传，在这个以弗所书，关于圣灵充满的教训是在使徒行传，而不在这个以弗所书，关于圣灵充满的榜样是在使徒行传，很清楚。那么这几个榜样我们一个个都看过，但不没有一个个，大概都看过了。那么你们回去再看，你们可以用圣经回里面好好查查看，查过最后的结果，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这许多被圣灵充满的例子里面，你很自然的能发现它分成两类的。一类就是特别的充满，为做特别的事，一个是平常的充满，为着一般的生活，为着一般基督徒生活的习惯。你很自然很自然的，你看见它是分作这两个，一个是关口的，好像经过一个大的关口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你看见他们得着的是特别的充满，结果呢，为着特别的工作，很清楚很清楚，神一定给他一个特别的使命，他完成那个使命。那另一个呢，你看见是习惯性，是平常的，一个是非常的，一个是平常的。非常的充满是为着非常的工作和非常的使命，那么有平常的充满也是为着平常那个属灵的生活。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把这些地方通通看过了以后，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不再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就非常非常记住。但有一点我要再提醒弟兄姊妹，我们普通啊，因着我想就是因为我们得了许多的帮助哈，我们常常因为我们传福音没有能力，所以我们普通追求圣灵浇灌，或者是我们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常常经历比较最早经历的，很可能都是因为我们福音没有能力了。那么然后呢，我们在一起巴不得我们能够得着能力。那么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每次讲到普通人一般所谓讲的灵性或者讲的圣灵充满，第一个思想就是想的能力，或者想到喜乐啊这些等等在里面。那么不要忘记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常常呢就怎么说呢，我们常常啊就这个就会想到那点。那么这个有没有圣经根据？当然有圣经根据。不过呢，你读那段圣经的要很小心，要很小心。你知道那段圣经到底是怎么讲的？那么我们好不好回过头来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你看那里怎么说的？那里怎么说的啊？你看，这个下面这个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很清楚，圣灵降在身上当然有能力，你们要得着能力。但是我们要问，这个能力做什么用的？这个能力是让我们做秀的吗？这个能力是让人看见说我和所有的弟兄姊妹不一样？这个能力是告诉我们在这么多基督徒里面我是特别的吗？不是。你看见这个能力是为着什么？ 这个能力如果是把教会进成功一个身体的话，那就是说神在地上要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要为我们的神完成一个使命。那个使命是什么？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个原文是做我的见证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这里讲到能力的时候，那个能力不是为着我们自己属灵的装饰，这里的能力乃是给全教会的，叫全教会能进成功成一个身体。等到你把所有教会的肢体绑在一起，浸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能力在教会的里面就能够叫他们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最多大概就120个基督徒，但是因着圣灵把他们浸成功一个身体，经过30年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大概在大概那个时候的基础已经变成几千万的基础，30年，弟兄姊妹，今天在台湾已经多少年了？我们如果要，我们现在我们要看，我们要问说，到底神的旨意，福音怎么从耶路撒冷做中心，然后扩展到犹太，然后到全地，然后一直到地极？弟兄姊妹，这个工作怎么能够做？凭120个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最少有600万。他们每一个人的肩膀上最少要挂几万的基督徒，几万的灵魂，不是基督徒，几万的灵魂。他们要把整个的犹太人把他们福音化了。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把他们120个人绑在一起，也完成不了这个工作。所以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没有想一想看，为什么今天福音传到我们今天？为什么今天中国本来是个拜偶像的国家，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蒙恩得救？让我们记得一件事，这个绝对不是保罗一个人的工作，这个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工作。世界上没有一个团体能做这个工作，格利汉也不能做这个工作，还有像这个宋尚杰也不能这个做这个工作。原因在什么地方？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因为这个能力已经给了基督的神，给了整个的教会。所以当教会同心合一，去引于一位圣灵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叫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结果我们不记得，大概是30几年，我们看见说，结果呢，已经有成千成万的基督徒蒙恩得救了。等到教会经过大逼迫，大概经过200多年，我们以为说基督徒越逼迫越没有。结果根据统计，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罗马公民里面每2个人里面有一个基督徒。罗马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教会征服了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火不能够把福音摧残，原因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因为我们的主乃是那位施祭的那一位，他因着得着荣耀，所以呢就把圣灵浇灌下来，结果就把这个能力赏给了他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不要忘记我们为着那些传教士要感谢主，为着那些抛井离乡的那些传福音的使者我们要感谢主。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圣灵为什么叫他们得着能力呢？乃是为着能够叫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做主的门徒，能够把全世界福音化。那这件事我们办得到办不到？没有一个人办得到，没有地上一个组织能够根据电脑，然后根据组织，然后能够在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最后能够达到这个工作，只有主自己能够做。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不懂得怎样隐于这一位圣灵，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做死了，我们可以做疲倦了，弟兄姊妹，最后还是小猫三四只。你看见大陆那个结果，大陆为什么今天这么多的基督徒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经过这么久的火，经过这么久的逼迫，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时候那个教会的见证起来，等到了逼迫的所有宗派的藩篱通通被拆散了。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没有人在分你是什么会，我们什么会，特别在经过大火的时候， 感谢主，圣灵把他们进成功成一个身体，然后那个见证真是荣耀的。就今天许多人以为说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今天那个大陆的福音是那样的兴起，许多时候传教士还想进去帮助他们，其实他们不，他们在大陆所学的功课是他们在国外没有学过的。为什么要呢？为什么要等候得着从天上来的能力？乃是为着做神的见证人，乃是为着做基督的见证人，把福音能够送到全世界去。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工作谁能够做？没有一个人能够做。那么感谢主，如果今天我们蒙主呼召，我们要到巴西去，或者我们到屏东去，我们到花莲去，我们要把福音送出去，我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这个时候你记得一件事，就是这个能力已经放在教会里面了。你看见说这个工作神已经做成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要大大的张口，弟兄姊妹，当你在那里传道的时候，当你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你看见许多的事很自然的就临到你的身上。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一段的话，或者这一段是很重要的，我盼弟兄姊妹也许能够明白。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巴西是一个很地，可以说是很遥远的地方，有的人也是很神秘的地方。那么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面，这个巴西好像就等于亚马孙河，就等于一个野人地方，因为一想到巴西就讲到吃人，因为那里树会吃人，鱼会吃人呢、啊。你不小心掉到水里面，那糟糕了，一下子几秒钟这个人就没有了，就通通变成骨头。那么不光如此，它那个树也会吃人，那么你只要他有一天你在树林底下走走，你看见有人拍拍你的肩膀，哎，你发现那个树原来慢慢就把你卷就卷进去，树也会吃人。所以你普通想到巴西呢，一定想到亚马孙河的土人，那么一些土人也是吃人的，有的时候政府需要用玩具从这个什么从这个直升飞机丢下去给他们。好，那么所以呢，你知道很多人呢，如果主呼召他到巴西传福音，大家都想说，哎呀，真好！你看他们为了主的缘故在亚马孙河布道，多好！他们真的爱主。但是你不要弄错了，这个巴西并没有像弟兄姊妹所想的那么落后。你知道他有一个城啊，叫做圣保罗城。你如果去过一次的话，你就知道他跟纽约根本不相上下，也是高楼大厦。那么到时候呢，你如果怕冷怕热的话，其实那里啊根本一天四季，不是一年四季，所以根本不要冷气的。但是如果你看见到了，如果你到了圣保罗去传道，如果你说我在美国，我受呼召到巴西去，那看到什么地方？如果到圣保罗的话，那太好了。圣保罗呢，你也可以继续用你的冰箱，你可以坐在沙发上，你可以吃你的冰淇淋，你照样传你的福音。那么弟兄姊妹，在那里传福音就没有什么太难了。你可以在学校里面，在哪里传福音？然后呢，你每次回到美国，你就幻灯片拿出来，你说我到了巴西，我福音送给这些人。那么没有到过巴西呢，以为一听到巴西就想跟亚马孙连在一起，对不对？好了，有一般爱主的美国的传教士，真的有的人就是他不是到巴西去，他不是到圣保罗，到圣保罗根本是享受嘛。而且他这个学校到了美国学校，还让他们这个总部付他们的学费啊什么，这个也不要凭信心过生活，所以非常的很狭义的，所以他们去了在那里一下十年，每年回或者两三年回去报告一次。那么你知道，如果到巴西去做传教士，给人感觉像英雄一样，所以他们回去到美国都是被人当的英雄来看待。但是我们到过巴西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传教士有两种，问题是他到底是到亚马孙河去传道呢，还是到这个到圣保罗？我告诉弟兄姊妹，如果你到亚马孙河去传道的话，就当当地巴西长大的人，那可以说是水土很服的。我看过一个巴西很壮很壮的弟兄，是个上班族的弟兄，结果呢他到亚马孙河只要一去就生病了，那根本不可能，那里胀气啊什么根本不可能生存，这那个根本不可能。所以弟兄姊妹，那些真的被主打发到亚马孙河那些的传教士才是叫人佩服。那这些人真的为了主把命统统摆上了。他们你知道，他们有一个口号叫 1985 All the Tribe， 就是说1985年的时候希望把这个全世界所有的部落，每一个部落都能让他们有一本圣经。所以在巴西里啊，他们有人专门印圣经的，就是有一个部落，如果他们不懂得字的话，他们给他创造一个字，然后给他们一本圣经，他们这样把福音送进去。所以如果你们看看他们那个见证，实在很感动。弟兄姊妹，我们赶不上他们，我们讲会讲啊，我们会说这个背十字架，这个唱得很好听，讲得也很好听， 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赶不上他们，他们真的是把命都摆上，他们真的放弃所有的生活到了哪里去。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人都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你碰到土人的时候啊，那就像秀才遇着兵啊，有理讲不清，你怎么证明有神给他听啊？你跟他证明说这个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你怎么讲他讲不懂啊？你怎么把福音传给他听？弟兄姊妹，你怎么传？你怎么传给他听？所以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啊，你看见许多时候神迹奇事就发生了。因此这些人他们根本去就是为着旨意主的旨意去的，他们命都不要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他们怎么救这些人？你跟他讲了半天他不信啊，你跟他讲了半天，你用道理讲了半天没有用，你在圣保罗你讲两句，他们受过教育的，那么你很简单，保罗也是这样的，保罗也是这样传福音啊。到了这个希腊，到了开化的地方，保罗就对他们明讲传明传福音，到了有些地方这个希腊话不通的地方，保罗就用神迹奇事啊。那么弟兄姊妹，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有的时候这真的在那个地方有蛇有什么，那个蛇真的就爬在这个手上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在那个时候神迹奇事就发生了。那许多时候你对土人怎么传福音呢？他们被蛇咬了，结果你看他们没有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时候你很明显看见神的能力在他身，你明显看见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根本不是为着作秀的。所以如果你到圣保罗去，神就没有把这个给你。如果你到了那里，是自自然然就把这个给你，因为你根本就为这个摆上，你根本就为这个而活着。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今天是我们要做我们的工作呢，还是做神的工作？今天是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天下呢，我们还是建立主的天下？如果我们是为主的工作，我们真的为主的福音摆上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些能力，圣经说像一件衣服一样，是你工作的时候你才把衣服穿上的。我在家里是父亲，但是因为我是医生，我到了手术房我把衣服穿起来了，那这个就是我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你在什么地方呢？今天许许多多的人不是为着主摆设，不是为着神永远的旨意的，他根本是为着自己而活，他是自己这个事情弄得不能过去了，亲爱的弟兄，这一团糟了。那么结果怎么办呢？他要得着能力，神也给他能力，不错。但是我问弟兄姊妹，神为什么把这个能力给他的教会？神叫我们能够得着从天上的能力，乃是为着叫我们来做他的见证人。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绝对相信到了时候，就像这个马可福音后面最后面所说的，如果有人问我说你相不相信这些圣经，我说我当然相信这些圣经。那些圣经最后怎么那些圣经怎么说呢？说是人若人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被受害，手按病人，病人也就必好了。弟兄姊妹，问题在这，你什么时候拿这个蛇？如果你为了福音的缘故你拿这个蛇可以的，你看见吗？你一点不是作秀。但是许多人为着要彰显自己怎样的了不起，怎样高人一等，那么结果你看见做了许许多多的事。在美国就有一个教会，就有一个礼拜堂，在礼拜堂的门口摆了好几条毒蛇，然后呢你们凡是能够进去的就是有信心，被蛇咬死的就是该死的。弟兄姊妹，这是试探神，你看见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些事情不是没有，问题在这里，这些事情是自自然然的。当你经过这些事情，你从来没有觉得了不起，你从来没有说我是英雄，你从来没有这个感觉，你从来没有，你只觉得主了不起，他爱我，我就是把命为他舍了我也愿意。所以弟兄姊妹，你我没有一个心要抢救一个灵魂，我们没有一个代价愿意为这个世界摆上的，结果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得着能力，有没有这个可能？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目的他的确有圣灵充满的经历， Tory 他的确有圣灵充满的经历，但是这些所有充满经历的人从来没有大喊大叫的，没有大做广告的，因为他们要让人看见，因为圣灵乃是叫人看见基督，现人圣灵乃是为着基督做见证，他只要基督能被高举，他只要基督能让人看见，他就心满意，他算什么呢？所以有一次有人问，告诉穆迪说，穆迪啊，你今天道讲的太好了，你知道，那么他就告诉他说，刚才有一个人讲过同样的话，他谁呀？比你先讲一句，他撒旦已经讲过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说这些事情是有的。 但是问题是在谁的身上？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主所愿意，如果我们看见说主今天把圣灵给他的教会，如果我们看见说今天，如果我们看见说今天圣灵，今天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受圣灵的浸，不是为着我们，乃是为着教会。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哪里来的能力呢？今天神已经把能力放在教会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虽然如此，如果我们为着爱主，就算是我们，就算是今天教会四分五裂，我们就要隐于圣灵，弟兄姊妹，稀奇的很。等到逼迫临到的时候，稀奇的，你从来没有想到圣灵浇灌，你从来没有求圣灵浇灌，也没有什么，很稀奇，圣灵自然浇灌你。你从来等到你回过头才想，你说奇怪，我怎么敢讲这个话呢？这个明明这个人是个黑道的人，他讲话，怎么我那个时候怎么会勇敢呢？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这个圣灵浇灌有他特别的一面，也有平常的一面。但是我再说，平常并不表示。并不表示不是出于主，也是出于主的。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很清楚很清楚看见旧约跟新约不一样在哪里。旧约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充满，就有了一些特别的工作。现在神借着参孙要做个特别的工作，不管他这个人什么人，结果你看见说他仍旧做了那份工作，你看他完成他的使命。参孙永远是参孙，圣灵是圣灵，圣灵从来没有改变过参孙，你看你参孙还是他能力这个参孙。但是新约就不一样了，因为旧约是从外面做到里面，新约呢是从里面做到外面。所以这个人先被改变了，然后这个世界才被改变。所以弟兄姊妹，让求主恩待我们。旧约的人他有了能力不错，这个人没有原封不动。但是新约圣灵的工作，最奇妙工作在哪里呢？他充满我们，让我们住在基督里，我们凡事跟随恩膏的教训，弟兄姊妹，让我们赶走我们的以斯玛利。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一个圣灵的充满可以说是基督徒生命的常态。什么时候我们量量我们的温度37度，我们说好，这个人是他的常态。什么时候我们量量这个人的温度被圣灵充满，这是他的常态，弟兄姊妹，不要觉得稀奇，这是他的常态。今天我们从常态落下去了，我们才开始冰冷，我们才开始没有经历这些。所以今天的的确确让我们看见，你如果仔细把这些地方看过的话，你就晓得说，原来在圣经里面，在这个使徒，在这个在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在这个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见这些榜样，一面是为着生活，一面也是为着能力。那么好了，弟兄姊妹，等到我们到了以弗所书，圣灵现在就把我们总括起来。他先讲到圣灵的印记，讲到我们得救的故事，就是说我们知道只有这个 得救的人，只有已经有圣灵印记的人，圣灵已经住在他里面了，这个人才有可能被圣灵充满。因为现在圣灵的工作从里头做到外面，从圆心达到圆轴的。你们岂不知你们就是圣灵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住在你们里面。所以旧约新约什么都是从里面开始的。刚开始新约，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井的活水，然后呢从腹中就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弟兄姊妹，流出活水的江河所到的地方都能活了。那这个时候就是福音呢，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那么弟兄姊妹，不止在花莲，不止在台湾，在全世界，你看见我们就尽了我们的使命。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做了基督徒了，福音就不传了，没有这个事。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但是要紧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传福音的计划，但是我们没有福音的能力。那个能力从哪里来的？能力不要忘记，能力乃是从圣灵工作开始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圣灵在那里工作。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保罗才用了一个命令的口气，说是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这是命令。你有没有想起，弟兄姊妹，这句话是命令的口气，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要顺服的。讲这个以前，保罗说不要叫神的圣灵，讲的这个以前告诉我们，圣灵是智慧的灵，也是能力的灵。 如果你今天有能力的人，你不要看不起那些有智慧的灵人，你不要以为说只有我有能力了，我这个就是圣灵充满了。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启示的灵、智慧的灵在他的身上，也许能力的灵在我身上，但是无论如何，能力的灵有一件事是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那么好了，这是不要叫圣灵担忧。但最后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你们不要醉酒，酒能够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么现在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你们读前后文，我们现在要明白现在讲的教训了，前面都是榜样。那么讲的教训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一个命令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从十五节开始，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就是273页十五节开始。那么这点非常非常重要，许多人呢以为说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单独的一件事，没有这件事。我们知道这是这个命令是摆在一起的，那么而且这个命令都对句的，所以你知道凡是圣经里面有对句有平行的，都是彼此解释的。好，我们来看看这里第五章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你看见没有，消极的是不要像愚昧人，然后要积极做什么？要做智慧人。下面第二个对比，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爱邪恶，那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你看见吗？一个是不要做愚昧人，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不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再下面说什么？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每次你碰到平行句子的时候，你知道圣灵就借着他的话自己来解释了。现在你看见愚昧人就是糊涂人，糊涂人就是醉酒的人，反过来醉酒的人就是糊涂人，糊涂的人就是愚昧人。那么现在呢，谁是智慧人呢？智慧人就是明白主旨意的人，明白主旨意的人就是被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的充满就是让神的旨意完全通行的人。这就是主耶稣在那里祷告说，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天上神的旨意通行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在地上。什么时候我这个人对给主一条完全的通路，弟兄姊妹，我就是让圣灵完全管理的人。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圣灵充满。等到这样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你不只得着启示的灵，你也只得着能力的灵。这个能力的灵不只叫你里面的人刚强，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不只是一个属灵的生活，不只是叫你在聚会中声音会大一点，供应丰富一点，也是叫你传福音的时候更有果效。你知道什么人来，你知道要对他讲什么话。我记得我从前我传福音啊，从前年轻有的时候传福音是蒙古大夫乱贴，我只预备了一副药，你什么人来我都给你阿司匹林，什么来都给你阿司匹林。那你知道我从前呢传福音的时候很有意思，我这个人手上有五个指头，那么我总是每个人来我总是五点：第一个证明有神，第二个呢证明人有罪，第三呢你需要救主，第四相信，第五呢我反正是五点，一点一点讲给他听，每一点都要很多很多的证明。好了，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个朋友到聚会的地方，是个年轻人，这个满身都是血，是个年轻人。那么原来他是被他父亲啊用酒瓶打出来的。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应该把福音送给他。那我怎么把福音送给他？那我又把五个指头拿下来，我想证明有神给他听。那这个那你就不要做了。就在那个时候，里面有个感觉，你为什么不唱一首简单的诗歌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和他在一起唱那个多患难长愁烦，劳苦负重担，人生充满悲伤凄惨，叹息无平安，就是唱这么一首诗歌。结果呢，他就落下眼泪，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什么叫做能力的灵呢？在什么叫智慧的灵呢？在一个合适的时候说合适的话，只要用一句话，弟兄姊妹，那一句话可能就改变了这个人。所以不要以为说我有智慧，不要以为说我或者有学了什么方法或者怎样怎样就能，没有这件事。必须要被圣灵充满，必须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越明白神，越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通行， 我们这个人就越被圣灵管理，越被圣灵管理，这个人就是完全被圣灵充满的。那么弟兄姊妹，怎么能够被圣灵充满的？因于因为圣灵。那不止如此，你再来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很有趣的事。当初啊，这个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以弗所书的同一个时候，他写了什么？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后来也写了一本个人的书，就是腓利门书，然后叫一个人同时带到小亚细亚去，所以是同一个时候写的。他一面写了以弗所，他一面写了什么呢？一面写了哥罗西书。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比较哥罗西亚和以弗所书，你现在你如果比较两段呢，你觉得几乎是同样的一件事，因为都是讲同样的一件事。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比方说现在你一手按在这以弗所书第五章，一手呢你如果翻到哥罗西，你如果翻到哥罗西书啊，第这个什么如果你翻到第三章啊，我们现在你看啊，一面我们的第五章啊，我们读一节圣经就很清楚啊，第十九节比方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常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看讲了这些措施，然后下面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然后等等，然后下面呢就说了你们做儿女的，然后下面呢再讲到你们做仆人的，对不对？就讲下了下面讲了这些事情。那么这是以弗所书后面，你看哥罗西后面，你们再翻到第三章，第三章你看见没有？这里第三章十六节最后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勉，心被恩感，歌颂神。你看跟那个一模一样，跟那以弗所书一模一样。然后下面说，无论做什么，或说是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那你看奉主耶稣的名很清楚啊，这里明明讲，你看到没有？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神。然后下面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丈夫，然后后面呢讲到你们做父亲的，然后后面说你们做仆人的，对不对？很清楚啊，这两段话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所以圣灵在那里感动保罗，他同一个时候一封信给以弗所，一封信给哥罗西，那么都是讲到要诗章颂词，讲到彼此顺服，讲到做妻子的怎样，讲到做丈夫的怎样，做父母的怎样，做仆人怎样，都是一模一样，讲的同样同样的话。好了，真的很稀奇，在以弗所书在讲这些以前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到了哥罗西书说什么？你们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你们的心里。那个道理在原文就是基督的道，就是基督的 Logos， 也就是基督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你要讲到后面这许多事的时候，以弗所书告诉你说要怎样，要被圣灵充满，哥罗西书告诉你说要被神的话充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给了我们一条很宝贝的路，一面我们怎能被圣灵充满呢？隐于意味着什么？用信心就可以了。第二，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让主的话来充满你，这个时候你就给圣灵地位，让圣灵更多的充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神的话就是那个轨道，那个神的圣灵就是那个火车，就是那个能力，就是那个生命。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因着这一件，所以你看见说，因着这个缘故，被圣灵充满就是被神的话充满，被神的话的充满就被圣灵充满。啊，这个时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从主那里就得着了一个完全的品格。那么好了，这个被圣灵充满，是不是我手就拿手？是不是我现在就做了非常的事？感谢主，如果今天主给我非常的托付，带我到非常的地方，要我完成非常的使命，弟兄姊妹，我如果到土人中间，我没有别的办法，那么弟兄姊妹，我不能够再像普通一样传福音。那这个时候你知道，也许神自然的就给了一些非常的充满，很自然的。我也不觉得骄傲，我觉得一切没有什么稀奇，在主没有难成的事，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不要忘记，我在家里还是父亲，我在家里还是儿女，我在家里，我在姑事房里面，也许我做主人的，也许我做仆人的，也许我做父亲，也许我做儿女。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充满被圣灵充满的结果，做丈夫的能爱他的妻子，做妻子的能顺服他的丈夫。弟兄姊妹，当主对丈夫说的时候，妻子不能听的，这个话是主对丈夫说的。所以千万妻子不要对丈夫说，你看这是主对你说的，叫你要爱我，这是主对他说的，不是叫你听的。 主叫你听的是叫你顺服，主知道妻子最难的是顺服，主知道做丈夫最难的是爱呀、啊，丈夫最没有爱了，妻子是最难顺服了，妻子的爱一点难处都没有，妻子的难处都在哪？都在顺服。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不错，我们让丈夫做头，但是我们要做脖子啊，我这个脖子不动，你这个头就不能动，你看见没有？所以到底这个家谁做头呢？圣灵很清楚。那么你知道这个家怎么能够叫这个妻子从宝座上下来，怎么叫这丈夫的爱能多一点呢？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家庭才是基督化的家庭，才是美满的家庭。做丈做父亲也是这样，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个失败的父亲，我们常常惹儿女的气，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打他，我们得罪了主。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每次你打儿女的时候，你要记得他是耶和华的产业，神托付给你的，你不能说这是我的儿子，我爱打哪里随便打哪里，没有这件事情。我们惹了儿女的气，我们失败了，你记得，儿女记得很清楚，你和他跪在一起祷告，他记得，他知道那次父亲母亲冤打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个失败的父亲，怎么能够做个成功的父亲呢？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去志气。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还是要打，但是呢是关起门来打，没有别人在的时候打，而且你要告诉他，你打他是爱他，他也知道你打他是爱他。到了有一天他会亲那根杖，就好像我们亲神打我们那根杖一样。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在气头上打，所以没有头也没有尾，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你知道就把孩子打伤了，有的时候伤他的自尊心。所以很多做儿女的都想离家出走啊。我那个小儿子，我那大儿子小的时候也是要离家出走啊。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你不离家出走，他说我不会过马路啊，所以他就不离家出走。所以所有的人呢都要离家出走，去证明什么？证明有一个失败的父亲，有一个失败的母亲。我再说弟兄姊妹，你觉得今天我做了传教士，有多少人蒙恩得救？哎呀感谢主，这是圣灵工作的救。你有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做一个照着神旨意的父亲和母亲？那需要圣灵充满。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怎样做丈夫，怎样做媳妇，怎样做婆婆。哦，有的姊妹真是叹一口气啊，我好不容易从媳妇熬到婆婆了，那现在总算是吐一口气，现在应该没有功课好学了，结果没有想到现在时代倒过来，就刚好到了你的时候，时代倒过来了，现在呢做婆婆的就难办了。但你有什么感谢主特别恩待你啊，主特别要让你做圣灵充满的功课，因为凭着你自己不能做婆婆嘛，凭着你自己不能做媳妇嘛。所以难怪呀弟兄姊妹，有的人呢说是，你知道难怪有的时候这个白内障不开刀有它的好处，你看不见的，这个媳妇啊，那个难看的脸你看不见，等到那个眼睛一摘，等到那个一开刀回来那麻烦了，这个媳妇的一个难看的你一下就看见了，然后就难过就过不去了，然后到道主面前的有的时候就很难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家庭能够是个美满的家庭，那个一定是在这个家庭里面的人被圣灵充满的。所以但愿主怜悯我们，我们如果真的被圣灵充满，丈夫要改变，妻子要改变，不要问丈夫爱不爱我，要问我肯不肯顺服。我被改变了，神要负责他另外一面的工作。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不要做警察，我们喜欢做警察，喜欢管别人的事。主是要告诉我们说，圣灵要降，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不是降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新约住在我们里头，从我们里面身上开始工作开始，从圆心达到圆中。那弟兄姊妹，但愿主恩待我们，把一个家带好了，不幸的丈夫能够信主了，不幸的妻子能够信主了，不幸的同学能够信主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告诉我说你要到远方去了，你要告诉我说你要到蒙古去，你要告诉我你要到屏东去，那个时候我相信弟兄姊妹，你能带着圣灵的能力一起去。不错，这么近的人你都救不好，现在你要救在这个屏东的山地的同胞，弟兄姊妹，你现在你又很平常的话，对你儿子都讲话都讲不清楚，都不能说服他，现在你要到山地里面你要救那些的灵魂。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想唱着高调啊？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不是不要传福音。弟兄姊妹，有许多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我们要问说你的邻居有没有得救啊？平常你在那大吼大叫，两个人打起来，外面看起来像飞碟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还要叫人家信耶稣吗？弟兄姊妹，你说这个教会这个家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道讲的再好再好有什么用呢？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在演戏啊？跑到教会里面了，我们来演一场戏，给人看见我们满了圣灵同在，满了圣灵同在，我们要救很多的人。主说，你的邻居呢？你的朋友呢？你的家属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救自己家里的人，自己大家族还没有蒙恩得救，在台湾弟兄姊妹，好多大家族啊，你彰化还有好多人没有蒙恩得救，这个屏东还有很多蒙恩得救，有没有一个个救？你有没有一个个放在你的祷告簿里面？有没有一个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流泪啊，为他们求啊？弟兄姊妹，如果这些人都不能得救，现在你说我要到远方去，我要到新疆去，那个表示你就要真的要做英雄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会有能力？难怪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人到了船，到了这个巴西，到了好多地方，神经不行了，他受不了了。因为一个属人的人要做属神的事是办不到的事。我想你们都看过有一本书叫做这个 switchblade and a switch 叫什么？叫 switchblade and the cross， 就是这个有个讲的黑道的一个弟兄叫 Wilkinson 弟兄，那实在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弟兄，他也写了一本书讲的异象啊，也什么讲的预言怎么样？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他有一次到了巴西，他就是不行了，他一定要进医院才行。那原因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今天来看，你就知道说，要我们这些人要做属天的事办不到，我们趁早说我们办不到。一个最大的考验，一个家我们都搞不好，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圣灵充满的起点，圣灵充满表现的地方，最简单的是我们的公事房，是我们的学校，是我们的邻居，是我们所在的社会。但愿主恩待我们。如果今天在台北的神的教会，所有神的儿女都把他们的家的人救了，都把他的学校的人救了，亲爱的弟兄，没有多久这你看见的福音就传遍了。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就是我们都是好高骛远的，我们这一点点小事上没有忠心，我们要的都是大事。所以弟兄们，我们就把这个人就本来我们没有这个力量，我们拔苗助长也拔了拔，然后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我们用很多的计划，我们说我们要这样做，也许是我们祷告不够，也许是我们进食不够，也许这个不够那个不够，结果弄得精疲力尽。我弟兄姊妹，我在巴西看见过好多好多这样的团体，精疲力，什么方法都试过了，等到了精疲力尽，结果什么都看见了，一会儿看见火球，一会儿看见这个，因为他身体疲倦的不得了嘛，人到底还是要吃，到底还是要那个嘛，你看到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看见，当然什么都看见了。那么然后你说这样的话应该这个很好了，结果没有想到他们的牧师结果又发生了一些的冲突。你说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原因我们都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呢都是哎苦闷的不得了，现在我们来到聚会里，我们要拍拍桌吃汤锅，那么这样我们就快乐，畅游一下我们就快乐了，我们就忘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想想看，整个基督的身体，整个教会像个幼稚园一样。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为什么教会不应该长大？所以你看今天的难处不是大家都是小孩吗？所以今天对于神的儿女最重要的信息还不是立刻你们要怎样怎样，最要紧要帮助他长大，等到教会真的长大成熟，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的，神老早把这个产业赐给了我们。不要再弟兄姊妹，神的话很清楚很清楚，我们被进成功一个身体，我们乃是应于一位的生命。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这条路是我们应当走的路。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对于圣灵的进和圣经中所提的被圣灵充满，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一点的认识。但是我们还是求主继续的来说他自己的话，说在我们的里面，但愿不止说在我们中间，也能够说在许多弟兄姊妹的心坎。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再一次把今天早晨的话恭敬交在你手里。如果你如果觉得合用，我们就求你使用这些话，不只对我们在座的人说，也对这那些听录音带或者看录音带的人说，好让你的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特别当我们渴望巴不得你在最短的将来能够福音化整个的台湾的时候，我们仰望你真是在这里复兴你自己的工作。我们在这祷告说，主，但愿你的福音早一日能够传到地极，能够传到这宝岛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个角落这个宝岛唯一的盼望就是福音，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主，我们求你先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 得着我们每一个人，得着我们每一个家庭，从我们身上开始。但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做你自己的荣耀的工作，改变我们，让我们常住在我们里面，让你常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常住在你里面。但愿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常常让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或者我们在你面前生活，或者你给我们特别的使命。我们的主，但愿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好让你把更大的托付给我们。我们的主，我们相信你要做更大的事，因为你自己说我们要做更大的事。但是我们的主，就求你在今天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处说话。我们为着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向你低头敬拜，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